从我这边看下去，你们太美、太好、太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么又凉又爽又舒服的早上，你竟然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。我们知道这里有恩膏，我们知道这里有怜悯，我们也知道这里有满满上帝的祝福，对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上帝，祈求你这时候就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你的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黑暗要离开。主啊，你在这里掌王权立宝座，让我们与耶稣面对面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的，阿们。你当走的路甚远，这句话呢是圣经里面神对以利亚说的。至于以利亚的开始呢，圣经的记载不多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，他介绍他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。寄居的就是在世上是客旅，他有永恒的家是在天上的。以利亚很勇敢，他是也是一个很能力的先知之一。他敢顶撞，而且呢指责当时的以色列王。勇敢的他对着那个亚哈王说，你是昏君，你是无能无德。以利亚真的也不怕死嘞，他可以一下子一次过呢杀死450个巴利的先知。那么话说，神呢叫以利亚下到约旦河的基利西。那么耶和华说什么？我已经吩咐。吩咐什么？他吩咐乌鸦来供养他。那么他就去了，吃乌鸦烧来的饼，然后呢喝溪水，溪里面的水。那时候雨很久很久没有下雨的，所以很快那个溪水就干了。所以神又跟以利亚说，你下到撒勒比去，撒勒法去。然后他又去了，之前耶和华说我已经吩咐，吩咐什么呢？吩咐寡妇来供应你。他就起身就走了。上次上帝连续用了两次我已经吩咐，每一次以利亚呢都相信神的供应。你是否在担心你生活里面的供应会短缺？今天上帝要告诉你说，孩子，我已经吩咐。神要对你说， 你要对他的供应有信心，你可以对他的应许做出相对应的心理的信心的操练。所以那时候三年了，三年没有下雨，很热很闷，每个日子很难过。那么上帝呢很快他就认为，哎，他就认为，哎，是时候了。那么他就跟以利亚说，你去见亚哈王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如果是我就说，上帝啊，都三年了哈，也应该降雨了，那么你降就降吧，叫我去找以利亚，叫我去找亚哈王做什么？亚哈王也没有办法呀。可是以利亚不是我，所以他照着神的话去了。亚哈王一见到以利亚，他就说什么？劈头就说，是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不是我，是你和你家，因为你们拜了这个巴利王，巴利神。当我们的四周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看是否我们已经得罪了神。你心中有偶像吗？不是神会咒诅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偶像不能够祝福我们啊。这时的以色列，整个的以色列都不敬畏耶和华。以利亚就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就跟他们讲说，如果巴利是真神，我们就顺从巴利；如果耶和华是真神，我们都顺从耶和华，可以吗？很公平，对不对？也很直接。那么可是呢，众人听了，圣经说一言不发，就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很混乱，很迷惑，该信谁呢？因为他们看看，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以利亚一个先知，其他的先知被杀的杀，跑的跑，而巴利的先知呢，却有450位。哎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多的应该是真的哈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也是奇强观景的嘛，哪边热闹哪边倒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因为如果搞不好我们会失去神一生的祝福，那就亏大了。以利亚说，好， 我们都到加密山上去，我们两方呢，我们都筑坛献祭，各有一只牛犊切块，然后献给我们自己的神。唯一的条件是什么？不能点火。不能点火怎么献祭？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对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很难的。因为如果是神的话呢，他就可以降火啊，就一样可以献祭，对不对？或怎么说，如果是真的神就能够降火。 OK， 好暗。这时候巴利先知先来，他们就把一切都摆好了以后呢，就开始求告巴利神，从早到下午都没有反应。然后甚至后来他们割自己刺自己，狂呼乱叫的。甚至我们在新加坡，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民间的信仰是又割又刺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不论巴利的先知怎么个喊怎么个叫，没有火就是没有火。那么后来呢，以利亚呢就叫把以色列民，好，你们都过来这里。他用了12块石头筑起了一座坛，在坛的周围呢还挖沟，把切块那个牛犊呢就放在坛的上面。然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他就叫了4桶水来倒在那个祭坛和木材上面。以利亚有没有搞错啊？不能点火还要浇水，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那我们都知道木材进水是很难起火的，哎，这还不够，再上水，再倒水，再上水，再倒水，一共倒了3次。整个坛是湿漉漉的，坛里面的那沟里面的水都满了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以利亚要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才敢这么做？所以到了晚上，以利亚就祈求上帝了。他向上帝求3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以色列要知道你是神。第二，他们要知道我是你的仆人。第三，他们要知道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。所以他就做了这3个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多清楚我们就多清楚。在10多20年前、后期我的父亲、卧病在床，我们该传的传，我们该做的做，我们该说的说，结果我的爸爸都没有信耶稣的迹象。我就跟神祈求一样，3件事情我还把它写下来。第一，就是爸爸生病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痛楚。第二，爸爸走之前要承认耶稣是主。第三，爸爸承认的时候妈妈要在身边，因为妈妈亲眼见证了他之后要信耶稣就比较容易。因为我的父母亲在生前都是形影不离的。另外，你们见过一个男人跪在地上为他的岳父的救恩祷告到抽哭的那种，就是这样，那就是我的先生为着我的父母亲祷告的光景。灵魂得救是要付代价的。上个礼拜我们的玉妹传道他也说了，他为了嫂嫂的救恩，姐妹俩做了很最佳的陪伴。长话短说，结果是我3个祈求上帝都应允了。而后来我的妈妈也信了主，在杨宗斌牧师还有汤广强牧师的见证下，在家里接受洗礼，然后归主名下。今天我的父母亲和我的二哥都在天堂那里等着我们。其实在上帝他要显神迹并不难，因为他是神，但是我想他也只要知道为什么他要听我们的祷告。当以利亚祷告了之后，火呢就从上面下来了，把东西烧得干干净净，一滴水都不流。众民呢就完全的俯伏在地上跪拜，异口同声口服心服的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敬拜的希腊文是 proskuneo， 意思就是俯伏敬拜，完全的扑倒在地上，然后吻对方的手，是全然的敬意。我们的敬拜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姿态。然而除非你知道 你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，不然是很难做得到的。跟着以利亚呢就吩咐把450个巴利的先知杀个片甲不留。这场的以利亚呢，他跟巴利的斗争他是大大的胜出，而且不久天空呢就有一片手掌大的云出现，那么雨声呢就由远而近，跟着呢是倾盆大雨，结束了3年的旱灾。因为神是那位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神。这时候的以利亚是不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皇帝他都敢顶撞，他还怕谁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，那些被以利亚所杀的那个450个巴利先知是王后耶洗别的心腹。当亚哈王把这个事情告诉王后的时候呢，哇，他跳得半天高，他就派人去跟以利亚说，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杀了你，我就不信耶。耶洗别啦，最讨厌的就是要杀就杀，又不马上杀，要等明天。好像古装戏，我们每次看到要打架的时候，剑要拔出来的时候就进广告，有没有？那么在播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时过境迁，又是另外一个景。耶洗别是昏了头，他气昏了头，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，给以利亚有时间做反应。上帝的心中有蓝图，他的时间永远不错误。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像这位野小姐一样，你看求火献祭这么大的事情，很清楚摆明了谁是真神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野小姐怎么样，她执迷不悟，她不但没有悔改来相信这位耶和华，她还去追讨那个显给她神迹看的那位以利亚的命。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用石头砸自己的脚？我们明知自己理亏，但是就是要争那口气，拼个你死我活。其实很多家庭的悲剧上演，也不过就是为了那口气。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姑姑整天来蹭吃蹭喝的，凭什么爸爸呢就要留多一点财产给他？凭什么妈妈就一直要跟我住？没有付不起的代价，只有看不见的价值。这个价值包括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应许。那话说，耶洗别的话一出，还真的让以利亚尿裤了。圣经说，以利亚见这个光景，他就起来就逃命了。明明才证明耶洗别的神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以利亚这时候就害怕了呢？大概总卦有4个4败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恐惧来临了头。以利亚只是听耶洗别的使者说话就开始害怕了，根本还没有弄清楚原因跟情况，对不对？他就马上认为没命了，没命了，要赶紧跑，好像耶洗别就在他家门口了。我们不是轻看他生命的危险，而是比起前面那阵子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为什么耶洗别的一句话就让他搅乱到这个样子？因为当恐惧掌控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分不出头尾的，我们会做一些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情。畏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它已经慢慢的在侵蚀着我们的人类。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说，在2020多年的时候，有3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是忧郁症，但我们不用对号入座，因为我们有耶稣。而在美国呢，18到55岁的成年人就有2500万的人就患了害怕畏惧症。做工的人最害怕是什么？被裁员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被裁，问题呢就排山倒海过来了，什么账单都要来了。但是你是不是有信心说，如果上帝不要我走，连老板都没有办法？当然也是要公司有价值的人可以是没你不行的那种。家庭主妇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担心孩子，担心他的学业。他大一点的时候呢，担心他会交上损友，会不会酗酒，会不会是吸毒。 而我们退休和乐龄的弟兄姐妹最害怕的是身体出状况，保险费不够啦，退休金够不够啊，我们的生活当然要有规划，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交给神。如果要怕的话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怕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视觉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到，是不是很可怕的？有人就问了这位瞎了眼的孩子的女孩子 Benny Crosby， 在你的一生里面，你最大的遗憾是不是你看不见东西？她的回答说，对我失去视觉是一个事实了，但我最害怕的是我失去了我的意愿的愿景，那比我看不见还要糟糕。或许是我们当我们还有视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赶紧的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愿景，好好的来服侍他。以利亚的恐惧也是因为他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我一个还要寻我的命。他认为没有人比他更惨，所以他孤立自己。真的就没有其他人吗？其实是有的，只是他不知道。第二，昏了头，乱了阵脚。当恐惧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乱了我们的生活的秩序，原本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。以利亚在下令杀死450个巴利先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的，可是当他的眼睛转向耶洗别的时候，圣经说他见到这个光景他就起来逃命。这位大先知他看人，结果他就失败了。我们的大使徒彼得他看风浪他就往下沉了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只是看环境，我们一定走不下去。我们要指望我们的主耶稣。第三，身心灵极度的疲惫，这个很多时候我相信是对我们很多人很多人说的。以利亚跟巴利先知的斗争是耗神又耗力的，的确有神的同在，但是体力的耗资是我们要负责任的。最近艺人高以翔他在凌晨在中国制作那个节目追我爸的时候猝死，大家都很惋惜他英年早逝。而英国的名厨兼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罗芝，他也在迪拜拍摄节目之后身体不舒服，然后他也走了。这些人都有大好的前途，但永远的休息了。当我们的身体疲惫的时候，我们饥渴又疲乏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但做事情我们 不能够专心，而且我们很容易灰心，也很肯定的那个灵命是会枯干的。服侍的弟兄姐妹们要小心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就好像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干净到能够健康，但是肮脏到能够开心的那种的一个平衡点。我们的服侍肯定要做过头，但是你一定要有团队的彼此照应。我鼓励领袖们在年底你重审自己是否要继续你的侍奉的时候，不要轻言放弃。你的持守将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容易找到那个平衡点。星期三我在电脑前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信息箱里面就跳出一个信息，是一位在国外的一位姐妹，她要跟我谈话，她陷入很大的困扰、犹豫、不安，甚至有自杀的念头。她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，找不到安息，里头有很大的疲惫和压抑，让她窒息，久久的走不出来。因为疲惫带来的忧郁，其实已经是屡见不鲜了，在我们周围有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我们遇上了我们就要去求救，这种种的困扰让我们不自由，让我们烦躁不开心不快乐，甚至忧郁沮丧，这些都是二者的手法和诡计。耶稣可以帮助你，你不必做黑暗势力的奴役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你不必害怕， 来经历他，他会陪伴你，带你走过高山和幽谷。我们要出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出去、唱圣诞佳音，我们要出去跳赞美操，我们要到咖啡店里面去宣讲耶稣的诞生，我们都在高潮的里面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当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像以利亚一样陷入了低谷，我们要面对这样的问题。第三、第四，爱攀比，好胜心强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，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一个性情的人，意思是说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以利亚逃命，他就一直走一直走啊，走了一天，结果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他就说什么，耶和华，算了，拿我的命吧，我跟列祖比起来我都不如他们。原来他有大雄心要胜过他的列祖，胜不过他就怎么样，他就求死。那一个人有志愿，很愿意用被神使用，而且讲在这个世代里面呢，为主工作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的一心只是想要空前绝后，做伟大的属灵人物，把自己的成就看得很高，那就不好。以利亚求死的原因是跟列祖攀比，攀比叫我们看别人的门前的那个花草总是比我的茂盛，对不对？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比我家的乖巧，又勤奋，又懂事，又懂礼貌。美国一个爸爸他很生气，因为他孩子说谎，他爸爸就说，你知道吗，华盛顿在你这个年龄啊，已经 学会了认错改过了。那个孩子回答说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，华盛顿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是美国的总统了。所以攀比呢，会让我们很气死人。攀比让我们不只是看到别人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做的比他更好。攀比有几个很可怕的现象，就是如果我比不上的话呢，我就会马上消沉，我会挫败，我会抱怨，最后我会失去自信心，甚至我会失去对神的信心。如果攀比我比的别人好的话呢，我会自我膨胀，然后呢，我比谁都好，我暂时还不需要耶稣。攀比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本相，全部被遮盖了。那这时候的以利亚，他陷入了忧郁，他彻底的放弃了，他瘫在罗藤树下，抱头就大睡。所以呢，耶和华的天使来拍他说：“起来吃吧。”哦，看。喝了水，然后吃了火炭烧的饼，然后又抱头大睡。当以利亚陷入极度的沮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你来骂他，或者跟他讲道理，或者用棍子踢他打他，要先满足他里面的需要。因为他里面有个很大的不平是什么，大家都跑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沮丧的人很容易钻牛角尖，主没有说你错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没有道理，你跟我起来，什么就找你，就只有你一个人，有七千个还没有向巴利跪拜的先知，好不好，你少来跟我可怜。神没有，神知道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不是道理，是一个爱的满足，神给他一个爱的挽回。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爱的挽回？所以当天使来说起来吃吧，他心不甘情不愿，又赖在床上，赖在地上，他抱头又睡了。以利亚还真是一个性情中人、啊、所以第二次天使来拍他的说，你起来吃吧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主在激励他说，我对你还有信心的。以利亚就好像一个等着上场来献厨艺的厨师，可是他完全没有上场的机会，所以他很挫败，他很生气，我从此不要再碰锅了，我从此不要再拿铲了，我要掉电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一个赖在地上的人站起来，或者赖在地上的厨师站起来？是当一个名厨对他说， 起来，我还要用你。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你的厨师生涯还长着呢。主知道怎么样去激励赖在地上的一个战士。主在说，我还有很重要的托付给你，你起来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弟兄姐妹，你里面是不是有很深的挫败？神在向你说，起来吃吧，你需要靠主的恩典和能力重新得力，因为主仍然要用你。不管你是在敬拜做投影分担章，做探访，或者是预备圣餐关心主员，主在你身上还有一个很深的计划。瘫在地上的人能起来，每一次都是因为神在说话。神的话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圣经，每一句神的话都带着能力。今天主在跟你讲说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以利亚吃了饱了有力了，他继续走，连续走了40个昼夜，他来到何烈山，那是神的山，可是他钻到一个洞里面去，他还是要想逃避，因为他没有能力去面对现实。可是逃避并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然后神对以利亚说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不属于这个洞。这句话由主来说，就带着能力，带着恩典，带着命令。他不是说，以利亚，够了哈，你跟我出来，而是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要到我的面前。这时候耶和华就从那里经过，崩山碎石的地震啊，又风又火的，接着呢是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呢就用外衣蒙着脸，他从洞里面出来。这时候上帝第二次跟他讲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要去哪里？以利亚出来了到哪里去？神说，到我的面前来。从洞里面出来是要到神的面前去的。好，我不再打电动了，但是我又躲在色情的网站里面去。好，我决定不再看韩剧了，但是我却躲在赌博的里面。不过是从一个洞又跑到另外一个洞，那最可怕的是躲到侍奉的洞里面去。在教会很热心，什么侍奉都有我的份，但是生活却一塌糊涂，家里鸡犬不宁，财政的财务呢也乱七八糟，只是很堂皇的又躲到一个更大更神圣的洞里面去。所以当神叫以利亚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清楚地说，你要到我的面前来。当我们一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神话语的能力里面。耶和华说，你回去，你高高高这个谁的，你又高那个谁的，然后最后呢，你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你。以色列当中还有7000个从来没有跪拜的过巴利的，你不是孤军作战。神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着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他知道我的软弱，他知道我糟糕到哪里，他知道我有多烂。我只要带着我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，坦然无惧的在他的施恩宝座前，他应许要帮助我。或许上帝在问你，孩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言外之音就是说，你不属于这个地方，你是不是有该去的地方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我准备的过程中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动，就是我当问我们当中的壮年人的弟兄姐妹们，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或许你在的洞不是一个忧郁洞，而是一个犹豫洞。你在挣扎，因为上帝在问你，某某人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其实你在循着一个很正常的轨迹在走着，你在正常的生活着，但你知道上帝要你走的命定不是这个。上帝在呼召你离开目前的轨迹，从洞里面出来，走到他呼召你的轨迹上。我说的是全时间侍奉，把你的生命腾出来给他，全时间的奉献给他，做他要你做的，让他使用你，陶造你，全时间的成为他福音的代言人。你目前为主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满足你，你要更前卫的去被他使用，回应他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不许我们这个表能够很好的归纳以利亚的属灵经历。开始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，每一次耶和华对他说，我已吩咐，重复再说，我已吩咐，他就相信了。然后呢，接着他跟巴利先知的决斗，在加密山的时候，他是全胜的，把450个那个巴利的先知都杀了，而且呢，他把那个火，当那个求那个火的时候，火就大大的显示谁是真的耶和华，谁是真的神。在这里，以利亚真的是在生命的高峰，但是一句话，那个王后的一句话，却拿。一落千丈的到了谷底，他甚至逃命逃到一棵罗藤树上去寻求死亡，而天使来跟他重复的说，起来吃吧，起来吃吧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吃了，走了40个昼夜，来到何烈山，他躲到洞里面去。耶和华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当他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认识了本相。耶和华一样问他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大家都出去到主屋去分那个爱的爱在圣诞的单张，所以牧者同工呢也一样的，在一个星期三我们在开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到138那边去挨家挨户的敲门，从最高那层分起，然后慢慢的一楼一楼分下来。也意外的碰到一位教会的一位姐妹，她就告诉我们，哎，八楼那边有住着一家夫妇，还有呢她的一个残疾的孩子，她叫我们，你们去敲他们的门。所以她就带我们走走走到八楼的时候呢，她说就是这家。然后呢，我就去敲那个门，很久都没有人应。所以我正准备去别的家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门叩的一声开了，门后呢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，她站在门后。我就跟她表明我的来意，我告诉她为什么我来，然后呢就邀请她要去教会。她说，麦拉，我真闲。我讲的是福建话，我不是福建人，但是我还听得懂闲是什么。但是我的意念里面，不是年轻人常常总显的吗？那么，然后他接着说，可是我看他一脸的那个苦苦的样子，他表情很苦，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年轻人所讲的那种显。所以他接着说，我狼不厚，狼不厚，不是排狼啊。那么我就意识到说他不舒服。老公跟儿子呢都去看了医生，我接着呢就用我不多的那个福建话说，不然我为你祷告。他是在门内，我是在门外的哈。那么我同时呢也回头去找我的同工，看谁能不能够很比较有信心的用福建话来祷告。他们都摇头。这时候我里面很急啊，我是准备豁出去了，所以我再次问他说。 好不好为你祷告？我一共问了三次，他都摇头。我就心里不知道我应该是庆幸呢，还是觉得不幸。但是我必须尊重他的意愿。然后他说不要的时候呢，他再加上一句，他就指着那个厅里面摆放的那个佛像说，我是拜拜的。我心里就在想，你应该拜了很多很多年了，但是你还是一样的郁闷，你还是一样的险啊，心情没有好起来，身体没有好起来，环境没有好起来，你是不是应该给自己换一换跑道？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个老太婆一样，我们在一个洞里面久了，我们很习惯了，即使情况没有好转，但是我们踏不出那个洞来，我们被那个熟悉给绑架了，误以为这就是最安全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位是新朋友，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的信仰是不是给你预期的平安和喜乐？你可以来试试耶稣，耶稣可以拿走你的忧虑，把你从洞里面带出来，他也应许你要得到你该有的平安和喜乐。我请敬拜团上来，等一下敬拜堂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其中这个神已重复说的这三句话里面有任何一句是对着你说的，请你上前来，区长、组长、代祷团队都要为你祷告。在今年的年尾，你对任何的一句话有反应，都请你上来。第一句就是，我已经吩咐，主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你不需要担心，你只要信靠顺服。主说，我已经吩咐了，你是不是觉得短缺？而这句话是对你说的，等下你出来。另外一句，起来吃吧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主耶稣，我好疲惫，我不知道下去该怎么走，但是我不愿意再瘫下去了，我不愿意再被恐惧所奴役，我要靠你站起来，求你帮助我。如果神跟你讲这句话，我也请你出来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如果你要从我，主，我愿意从我自己的洞里面走出来，到你的面前来，但是我害怕，求你帮助我。如果你对其中任何一句话有反应，你知道神在向你说话，你出来，神有话要跟你说。另外一组人就是另外，如果你目前的信仰，你可能一直来教会，但是你的信仰并不能够带给你预期的平安和喜乐，你愿意试试这位神奇的上帝，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里面，给自己也给耶稣一个机会。若你愿意来认识耶稣，请你走出来。最后，壮年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主耶稣在呼召你做全时间的奉献，你愿意考虑将自己献上，做全时间服事，来装备自己为他所用，你也可以走出来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你需要的你就走出来。我组长、区长、祷告的团队要为你祷告，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不要犹豫，